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3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报复美国驱逐俄方外交官并关闭领事馆，白宫表示意料之中，将着手处理；美国白宫表示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表示欢迎，但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坚持继续对朝鲜保持最大限度的施压。此外，美国加州一名未持有武器的黑人被警察击毙，引发民众抗议，民众要求对开枪警察进行刑事指控。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的，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尽管朝鲜半岛近来出现了一系列缓和迹象，但在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朝鲜制裁委员会星期五将27艘船只、21家公司和一名台湾商人追加列入制裁名单，这是联合国历来所通过的最大规模的对朝配套制裁措施。这一新的制裁表明，在朝鲜真正开始实施无核化之前，美国无意放松对朝鲜施加的压力。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称，这一新的制裁是历史性的，是国际社会团结一致、保持对北韩政权最大压力的明确讯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并计划在4月底举行韩朝峰会，5月还将举行历史性的美朝峰会。这一系列发展令一些观察人士担心，美国是否会继续采取对朝鲜的施加最大压力的政策，国际社会在朝鲜问题上的基础是否会动摇。这一决议称，这些制裁对象参与了石油和煤炭走私，他们的资产将被冻结，并禁止进入联合国成员国港湾。台湾籍男子张永元被控非法向朝鲜走私煤炭，他是名单上唯一被制裁的个人。张永元被控与一家在第三国的朝鲜中间商合作，向朝鲜走私煤炭。联合国安理会对张永元发出国际旅游禁令，并冻结其资产。在另外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已经向来自几个西方国家的所谓的不友好外交官员发出驱逐令，以报复西方国家集体对俄罗斯外交官员的驱逐。俄罗斯驱逐的西方外交官当中，英国所占的比例看来最大。英国驻俄罗斯大使被告知，他有1个月的时间把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减少到和俄罗斯驻英国使团完全相同的人数。做出这一报复行动的一天前，俄罗斯驱逐了60名美国外交官，并关闭了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来自德国、荷兰、乌克兰、法国、意大利、波兰、克罗地亚、比利时、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捷克共和国的外交使节或者代表都被看到乘坐官方车辆抵达莫斯科市中心的外交部大楼。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在一则推文中说，该国星期五2次试射了新研发的洲际弹道导弹，并附上萨尔马特导弹发射的视频链接。这种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将取代俄罗斯目前部署的苏联时代的萨弹导弹。德国大使吕迪格尔·弗里奇在会晤之后表示，俄罗斯没有回答有关斯克里帕尔中毒一事，但是他还说，柏林仍然对与莫斯科对话持有开放态度。俄罗斯外交部还交给英国使节劳瑞·布里斯托一份抗议照会，俄罗斯在照会中抗议伦敦的所谓的挑衅性行动，以及英国所称的克里姆林宫批准在英国对前俄罗斯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及其33岁的女儿下毒的指称。莫斯科以牙还牙的举措是在预料之中，几天前29个西方国家驱逐了145名俄罗斯外交官员，其中绝大多数被所在国怀疑是隐秘的间谍，北约也驱逐了10名俄罗斯外交官。英国外交部一位女发言人表示，莫斯科图谋毒杀前间谍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美国星期四宣布俄罗斯报复性驱逐美国外交官员的做法不正当。白宫业已表示，莫 莫斯科进行的以牙还牙式的驱逐行动，标志着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希瑟努尔特也批评了莫斯科当天早些时候由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宣布的行动。这位国务院的发言人补充说，俄罗斯不应当表现得像个受害者，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被3月4日在英国城市索尔兹伯里以神经毒剂所毒害的人。拉夫罗夫宣布驱逐60名美国外交官，是为了回应华盛顿下令驱逐相同数量的俄罗斯外交人员。俄罗斯还关闭了美国驻圣彼得堡的领事馆，下令该领事馆在两天之内停止运作。俄罗斯报复美国驱逐外交官并关闭领事馆，对此白宫表示这是意料之中，将会予以处理。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美国的国务院方面的发言人是说呢，他认为说这样子俄罗斯的报复行为是没有道理的。而白宫呢也在昨天的晚间发出了一个声明，那在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俄罗斯今天驱逐美国外交官的举动象征的美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美国与20几个盟国以及北约本周稍早驱逐未申报的俄罗斯情报官员，是针对在英国领土上发生的俄罗斯攻击事件所做出的妥当回应，俄罗斯的回应并非不在意料之中，而美国将会来处理。那我们看到呢，在白宫的声明当中并不是称他们是外交人员，而是称他们是俄罗斯的情报官员，因为美方还有这些其他的盟国是认为说这些人并不是真的外交官，他们之所以派驻在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是来刺探美国情报，并且试图来颠覆这些国家从内部这个社会文化方面来做这样的破坏的行为，因此要驱逐他们。那么在俄罗斯的这个报复性的行动呢，也就是规定美国的这些外交官在这个4月5号之前必须要离开俄罗斯，而预计其他的国家的外交官也要在同样的时间之内被迫离开俄罗斯。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美国欢迎朝鲜与韩国即将举行的峰会，韩朝峰会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川普政府乐观地认为平壤当局会朝着去核化的方向采取步骤，同时呼吁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继续针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直到实现去核化的目标。川普星期四出乎很多人预料的警告说，他可能会暂时搁置美国与韩国谈判达成的一项自由贸易协定，直到有关各方就朝鲜核项目问题达成协议。不过川普依然对自己计划与金正恩会晤表示乐观。川普说，我们跟朝鲜的互动正在良好进行当中，我们看这会带来什么结果，但是口水战肯定有所缓解，不是吗？过去一段时间里，东亚地区出现了紧锣密鼓的相关外交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说，美国认为金正恩出乎意料访问中国使川金峰会更有可能成功，但是一些专家担心金正恩对去核化的理解可能跟川普以及美方谈判人员的理解迥然不同。美国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副总裁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表示，各方都应该阐明自己对谈判结果的期待。不过尽管人们对峰会怀有各种忧虑，即将卸任的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菲尔特曼认为，目前的局势比几个月前极度紧张的局势好了很多。他希望即将举行的峰会能为达成该地区核不扩散开启一个预计耗时漫长的进程。美国白宫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表示欢迎。此次习金会可能为华盛顿与平壤拟议中的会谈拉开积极的序幕，但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坚持将继续对朝鲜保持最大限度的施压。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奥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人意料地举行会晤，在华盛顿被看作是积极的一步。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表示，更多证据证明美国对朝鲜施压起到了作用。
我们将保持谨慎乐观，但我们感到事情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美国通过制裁增大对朝鲜的施压力度，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追踪那些与朝鲜进行非法商品交易的公司。在确认举行正式的美朝会谈前，白宫正在采取一种等待观望的方式，但白宫表示，金正恩在中国的首次外交出访显示出朝鲜已经准备好谈判了。
你们看到，这是自他成为朝鲜领导人以来，为了那次会晤首次离开他的国家。我们认为这一举动是一种积极的迹象，那就是最大程度施加压力的行动正在持续发挥作用。我们将继续在这一进程中保持前进，并希望在将来能举行会谈。
金正恩此次出访正值中朝两国在平壤发展核武野心的问题上关系日益紧张之时。在金正恩此次访华数周后，他预计将与韩国领导人举行会晤。
在重要会晤即将到来之时，你想要韩国看到你有外交手腕和支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朝鲜的盟友，即使两国的盟友关系目前有些紧张，但这是显示金正恩并不是只身赴会的一种方式。
中国媒体的报道暗示，金正恩对去核化会谈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韩国与美国以善意回应平壤的努力。
Based on how North Korea has elaborated its conditions in the past.
基于朝鲜过去详细阐述其条件的方式，朝方的条件很可能意味着在某一时刻终止美韩同盟，美军从朝鲜半岛撤出，以及结束美国核保护伞。这些条件中没有一个是美国历届政府或韩国历届政府愿意考虑的。
韩朝会谈预计于四月下旬举行，此后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或将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川普总统在推文中称，将继续其最大限度施压的行动，直到美朝领导人举行会晤。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韩国与朝鲜已经决定在4月27号举办文金会，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办历史性的会面。3月29号星期四，川普总统说，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美韩贸易协定是张好牌。此外，俄罗斯宣布作为报复将驱逐60名美国外交官，并且关闭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川普总统今天在这个俄亥俄州来谈基础建设还有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了贸易问题，那以及工作的机会。那么在讲到贸易问题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了刚刚这个重新谈判结束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说呢，老实说，我们的朋友比我们的敌人造成了我们更多的伤害，现在终于是美国优先了。然后他说呢，这个美韩贸易协定呢，将可以造成20万的工作，而这20万的工作呢，将不是流向韩国，而是会在美国的本土。那么他也说呢，这是在钢铁方面，在汽车方面呢，也都会有更多更公平的贸易的做法。那么也知道，此前这个川普总统所提出的钢铁跟铝制品的高关税，也已经给韩国这个豁免了，可以豁免到6月。那我们知道，原定的川金会的日期是在5月底之前。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今天在演说当中就特别强调了，利用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是一张好牌啊，可以来逼使韩国来做这个朝鲜的谈判。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可能会推迟到与朝鲜达成协议之后。大家都了解吗？你知道为什么，对吧？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一张很强有力的牌。我想要确保在朝鲜议题上，每一个人都被公平的对待，并且顺利的进行。我们将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当然，言辞交锋已经稍微冷静下来。你说是不是？你说对吧？我们将会看看最后结果，可能是好结果。
是的，那么呢，我们看川普总统他在讲说呢，利用这个美韩的贸易协定是一张好牌，来迫使这个朝鲜的这个美韩之间的谈判。那我们也知道呢，中国方面可能也会因此有所想要来效法，因为呢，如果说你可以利用朝鲜问题来在这个贸易战的问题上或是关税问题上能够稍微缓和的话，那么我们看到金正恩刚刚到北京去，是否也会导致中国方面也想利用同样的这张牌来对美国说，或许在朝鲜问题上中国还是可以帮忙的，那么在贸易问题上呢，我们就有很多可以转换的空间。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川普总统政府之前宣布了要驱逐60名的俄罗斯的外交官员，并且包括要关闭在西雅图的俄罗斯领事馆。那么当时他是说呢，这些这个外交人员其实是情报人员。那么今天呢，俄罗斯的政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也宣布了，俄罗斯将会驱逐同样也是60名的美国外交官，并且关闭美国在圣彼得堡的领事馆。那么对此呢，国务院的发言人努尔特则发出声明，他在今天的国务院简报会上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努尔特的说法。
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说俄罗斯这种回应是没道理的。美国与许多其他国家一致决定驱逐俄罗斯间谍，我们不认为这是外交的以牙还牙。俄罗斯要对英国公民和他女儿遭遇的可怕袭击负责，他们再次违反了化学武器公约，这是一种禁止使用的物质，我们严肃地对待这件事。
此外呢，在今天国务院的简报会上也有记者讯问了，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川普总统认为用美韩贸易协定来对付朝鲜问题是一张好牌这样的说法。对此呢，努尔特则是说川普总统他说了算。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3月25号到28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受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首次外访中低调而快速地对中国进行了非正式访问，国际社会为之震惊。据报，金正恩称他本着推动半岛和平稳定的愿望，并且当面致贺习近平再次当选国家主席。习近平说，金正恩访华时机特殊，意义重大。有分析称，金正恩执政后一直疏远中国，现在大献殷勤，用意耐人寻味。中国对朝鲜则是始终有求必应，动机不同寻常。那么习金各自当政数年后突然握手，对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一话题，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时事评论人士作家陈破空，还有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分别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那么丁学良教授认为习金会并不特别，中朝会一贯如此。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这个大家很惊讶，是因为这之前很长时间，国际上的观察家，甚至包括中国国内的观察家，都认为中朝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不能再差的地步了。而且在最近过去几个星期中间，随着这个特朗普和这个金正恩之间似乎回这些对话，那么给国际上很多的观察家的印象呢就更糟糕了。就在朝鲜半岛这个全世界关注的重大的这个棋盘上，这个中国似乎都被踢出去了。在这个情况之下，金正恩访问北京，一下子就让全世界一下就很惊讶。但是如果说我们冷静下来看一下呢，其实中间有几样东西呢也不是说是史无前例的。比如说你刚才主持人提到了金正恩访华很神秘。
Can you turn on the program?
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金正恩这一次访问北京显得很神秘。其实以前几次北朝鲜，就是朝鲜这个领导人包括他的父亲访问中国的时候也都显得很神秘。而且呢，他们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他们进入中国大陆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公开的，只是离开了中国大陆，已经接受了访问以后才有媒体的相关的报道。我想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国内的出于安全保密方面的需要，并不是跟这一次的访问有特殊的什么关联，所以这个有很多的东西你要往回看是不一样的。而且你再看一看这次金正恩访华，人们说他从 接班以后已经七年了都没有访问北京。这个当然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因为白朝鲜过去这几年来遇到的情况这么复杂，中国对他来讲是无法摆脱的一个支持者。但你看看他的父亲在接班以后也是过了六年才访问了北京，但首先要把国内的事情给搞定他才敢离开那个白朝鲜，因为万一他国内出了事儿怎么办呢？那首先要把家搞定了。所以有很多事情的惊讶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里朝鲜半岛的局势太诡秘太神秘太有戏剧性，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还是能找到一些基本的一些脉络。
而陈破空认为中朝关系难以恢复，习京关系还有潜力。我们来听听陈破空是怎么说的。
战争一爆发中共要来个第二次抗美援朝可能性非常小，因此主要是恢复习近平跟金正恩的个人关系。因为金正恩2011年上台，习近平2012年上台，过去五六年他们互相不承认，那么互相发生了许多的明争暗斗。那么这个金正恩在观察习近平的地位稳不稳，那么面临江派团派和其他红二代太子党的争夺，习近平不一定地位稳，一直到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今年两会之后才坐稳位置。那么习近平对他开始是完全不承认这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所以一直在对这个朝鲜的政局搞鬼。
此外，夏明认为中朝关系要看朝鲜，而朝鲜有奶便是娘。我们来听听夏明是怎么说的。
对，你看到了，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就是这次习近会了那个不应该抱太多的就是期盼，甚至呢就说对以后的那个就是金正恩呢、跟文在寅跟特朗普总统了也不要抱太多的期盼了。因为就说北朝鲜整个了就是一个滑头的一个政权，那么它是有奶便是娘，在过去的就是六十多年的这个生存的那个，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生存的过程中了，那么它其实呢就在哪一边呢给它好处了，它就投靠哪一边。所以最早当然是投靠那个就是那个苏联，那么苏联呢给他就是当然他就是给苏联人去靠得很紧。后来呢我们看到有朝鲜战争，那么中国呢那么出兵而不是苏联出兵，那么帮了北朝鲜，那么所以呢跟中国的关系就更紧。但是中苏那个就是关系破裂以后，你看到那个北朝鲜呢又更多的又倒向了苏联。但是九一年呢苏联又崩溃以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北朝鲜又回到了那个中国的怀抱。但是今天呢随着中国的就是跟美国的各种关系的发展呢，那么北朝鲜呢就在俄国跟那个就是中国之间呢，那么双重的就是获得好处。而且最近你可以看到，因为普京呢那么他跟就是西方国家的这个关系呢不断的恶化，所以普京呢其实在那个就是北韩呢那么也在就是那个做某种的就是那个动作。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最知名的大亨之一安邦保险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吴晓辉28号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这名邓小平家族的前女婿对法庭表示知罪，并且请求宽大处理。他被控非法集资和职务侵占。文件显示，安邦保险集团作为私企，资金雄厚，内外通吃，其高调收购的脚步踏遍美国、加拿大、欧洲和韩国等地，他的国内投资对象则包括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等等。有分析称，吴晓辉一案显示政府在如何追究一些个人的责任，而这些人的冒险集资行为导致了国家的债务危机。那么14年前由吴晓辉组建的安邦保险集团如何得以短时间内聚敛巨额资本，并且频频海外得手？吴晓辉是抢到了馅饼还是踩进了陷阱？从吴晓辉也不难让人们联想到王健林、肖建华，这些人是不是中国红色帝国林子里养的鸟，在被需要的时候就锦衣玉食，不被需要的时候就被猎捕呢？那么有关这一话题，夏明教授认为中共想要捂住正在爆发的金融危机。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的观点。
那么但是这里边呢吴晓辉事件呢我觉得更有它的那个独特性，就在于因为前面的如无论王健林，那么他的涉及的这个企业的领域了相对于就是吴晓辉来说是要窄得多，而肖建华呢毕竟呢他是在香港坐镇了，那么想做空那个就是股市了这些东西了，帮助就是那个圈钱或者是逃资。但是呢吴晓辉他涉及到这个整个保险公司，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那个就是2018年的那个就是2008年的那个金融风暴的过程中， 美国政府出手，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那个 AIG， 那么最后的话呢出现的就是危机。因为 AIG 作为美国最大的那个保险公司，那么它在那个整个那个经济过程中，它起的这个多方的联络的结构性的各种功用了，那么是其他的比如说像一个利曼那个兄弟公司了，那么是没办法相比的。所以美国呢最后就要出手去挽救整个美国的那个整个公司体系。所以今天的话，安邦公司呢作为一个中国第三大的保险公司，那么它现在面临着政府呢把它给已经托管了，那么所以我觉得它对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呢，那么影响了重创的是非常大的。这里边就涉及到刚才说的，那么金融风暴的那个可能那个就是已经爆发，中共呢现在是在想把它给捂住，而这里边呢也一定会走进就是中国现在的就是这个债务危机了，那么现在的爆发，那么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债务链条呢也会那个破裂，因为毕竟有这么多的公司呢现在已经被那个那个收购，或者他们在股市已经受到重创，还有很多的那个不良商人呢早已经就逃跑，那么已经那个转移到海外。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债务危机最后会形成一个那个就是通货紧缩，所以债务危机跟通货紧缩呢，我觉得会让中国的许多老百姓一下看到他们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财富效应呢来消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种债务危机通货紧缩引起的整个账本的危机呢，恐怕才会是西方国家要那个来入局来那个收盘的这个机会。
此外，陈破空认为红色权贵落马，交出钱财扶贫。我们来听听陈破空的观点。
我想这个这两条罪名啊，一个叫做集资诈骗罪，一个叫职务侵占罪，这两个罪名呢倒不让我吃惊，让我吃惊的是两个数字。前面这个罪名涉及的这个集资诈骗罪啊，652亿人民币，后面这个罪名涉及的是100亿人民币。这两个数字啊是触目惊心的。这两个数字如果这个钱呢拿下来的话，习近平号称精准扶贫，那么可以说一下就可以解决几百万人的这个扶贫问题，逐渐红色权贵啊，以吴晓邦为标志的这个红色权贵、红色家庭敛财的这个惊人。而吴晓辉仅仅是落马人之一，我想其他的大量的红色家族、红二代、红三代以及他们的外戚啊，手上敛财仍然是无数，甚至可能是超过吴晓辉，他们并没有受到触动。那么这个吴晓辉啊，这个说是先不认罪，我认为他这个法庭抗辩是合理的。如果中国的这个法律啊，这个是受党领导，肯定私下有人威胁他。如果他不认罪的话，恐怕这个发的这个罪发的更重，说他怕死，说不得不假装认罪。其实他这个认罪是违心的，因为他实际上作为一个私营企业，他有很多值得抗辩的地方。因为中共的这个法律漏洞的确很大，而且他还说了他自己并不清楚那些法律是否构成犯罪。他不得不认罪呢是害怕，但是我相信呢，这个。判罪的至少是无期徒刑，甚至有可能是死缓，甚至死刑。
此外，时政观察人士秦伟平认为中国金融危机已经局部爆发。我们来听听秦伟平是怎么说的。
中国政府接管安邦集团到审判吴晓辉，标志着中国债务危机、中国金融危机已经是局部爆发。它不光光是只是对一个企业，比如说资金乱象啊这些惩罚，而是中国政府在遏制这个全面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爆发，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这个事情可能过几年之后会被全世界所公认，现在是非常关键一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罗伊·琼斯最近丢了饭碗。失业前，他是万豪国际集团社交媒体账号的管理员。这位在美国中西部土生土长的49岁的白人男子，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因为据称是所谓的手滑，在一条有关西藏的推文下点了赞，就丢掉了这份每小时14美元的工作。虽然只比当地最低工资多出5美元，但琼斯说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肖宇发来的报道。
两个多月过去了，琼斯依旧没能从这起事件中复原。他说，整件事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糟。他不仅没找到新工作，现在连房租也付不起了。
It's an absolute surreal experience. I feel like
这绝对是一场超现实的体验。我觉得自己像是活在某本间谍小说里。
事情回到1月9日，噩梦开始的那天。他比规定时间早半个小时到达办公室准备值晚班。他的工作是在8小时的时间里应付世界各地数百名顾客的投诉、订房查询、优惠积分等五花八门的问题。
I got 3,000 tweets in front of me.
我的面前摆着3000多条推文，全都等着我去处理。
后来发生的事情只剩一片模糊，他不记得看到过那条有关西藏的推文，也不知道那个赞是怎么点上去的。那条推文说，西藏之友祝贺全球酒店连锁万豪国际将西藏和香港、台湾一并列为国家。西藏之友是一个自称支持西藏自由和独立人民运动的组织。即便是在防火长城高耸的中国大陆，这个点赞也没能逃脱小粉红们的锐利目光。24小时后，愤怒的言论包括死亡威胁如潮水般涌来。有网民说，万豪刚刚在其官方微博上道歉，现在又给支持藏独的账号点赞，实属两面三刀，触犯了中国的底线，无法容忍。同一天，万豪集团人力资源部的一名高管飞到琼斯所在的城市，找他谈话2个小时，通知他从即刻起被停职。管理层提出给他3000美元补偿，琼斯一气之下离开了。他说，我的工作是帮助顾客，现在出了事情，他们想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几天后，一封解聘书寄到他的家中，信上没有给出解聘理由，只是简单的写道，1月14日是你在万豪国际集团上班的最后一天，如有关于福利的问题，请拨打以下电话，你的办公室的私人物品会寄到家中。琼斯说，事实上他的私人物品已经先于这封信1天前寄到家里了。截至发稿前，万豪国际集团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该集团也拒绝回复其他媒体有关此事的质询，只是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根据内部政策对中国西藏事件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琼斯事件引发了美国政界人士的关注。上星期，美国前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在一个公开场合说，我去过西藏，中国在西藏的政策无异于种族灭绝，只要琼斯先生不复职，我就不会再踏入任何一间万豪酒店。几天后，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推特上写道，一名美国员工意外地为一则西藏推文点赞，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施压后，他被万豪解雇，这就是中国的长臂，他们可以让一家美国公司在美国本土开除一名美国员工。除万豪集团外，仅2018年就有包括达美航空、Zara 服饰、德国汽车企业戴姆勒旗下的梅赛德斯、奔驰等十几家西方企业因为触怒北京而道歉。对于人生的下一步，琼斯说他还没有什么规划，他想打官司，但又觉得自己没什么胜算。他说，万豪有的是钱。整件事情依然让他感到困惑。他说，过去上学时，老师教育他们，当年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人们浴血奋战。现在中国却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向全世界。
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了，中国正在对美国做很多事。老实说，我认为人们还没有将这些事情拼凑起来，理解它的意义。
琼斯承认自己原本对这类国际政治问题很无知，但现在他学到了很多。对于藏人，他说自己有了一份责任感，因为他们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不过他叹了口气说，这只是我的一点想法，我就是个被炒鱿鱼的人，之前每小时挣14美元，我又知道什么呢？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他花了5个月的时间拍了一部被中国政府查禁的纪录片，然后被抓判刑6年。出狱后的3年半中，他仍遭监视，行动受限，直到2017年底，经过一场艰难而危险的逃亡之旅，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有人说中国政府欠他10年光阴，他说如果重新来过，他还会做同样的事。继续是肖宇的报道。
顿珠旺清1974年出生在青海藏区一个农民的家庭，没上过学，更没拍过电影。2007年10月，他和朋友僧人久美加措带着一架摄像机在青藏高原展开了一场冒险。他们骑着摩托车，一个村子接着一个村子， 跑遍藏区，用镜头记录藏人讲述生活在共产党之下的无望和挫折。
我100%的确定我会坐牢，我不相信中国的法律。我生长在这里，清楚地知道过去50年来共产党的策略。当我拍《不再恐惧》这部纪录片时，我也告诉我的受访者，你们可能会坐牢、判刑、挨打。但是他们说，如果你能把这些录像带交给达赖喇嘛，我们就不会有丝毫遗憾。
因为这部电影，顿珠旺清和英籍藏人德庆边巴的人生轨迹有了短暂的重合。上世纪60年代，德庆边巴的父母离开西藏定居英国，他在伦敦市郊出生长大。28岁那年，他决定到北京学习中文，因为他意识到想要真正了解西藏，就必须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在北京期间，一天旅居瑞士的藏人朋友加央慈城请他帮一个忙。
So he asked me to travel to Xi'an in 2008, actually in March 2008.
他要我2008年3月时去一趟西安，去见一个人，拍一些素材，那个人会给我一些录像带。我不了解更多细节，只是很高兴能派上点用场。我从北京到了西安，见到了顿珠旺清，我们在一起待了一天，我们拍了一些视频和他聊了聊。我把那些录像带从西安带回北京，此前他们已经把录像带分批寄到了苏黎世，我很高兴帮忙送出这最后一批袋子。
西安一别后不久，顿珠旺清就在青海被抓。
他们把我带走时，我不知道是去哪儿，我被戴上手铐脚镣，头上蒙了一个头套。在拘留所里，我的手和腿都被铁链绑起来，胳膊被拽得生疼。他们不拿我当人看，用电棒折磨我，不给我吃饭，不让我睡觉，折磨了我7天8夜。
七月的一天，厄运也降临到德庆边巴的头上。
那天我正准备去上中文课，打开门时有很多人已经在门外等候。他们告诉我，你必须马上离开中国。他们说我参与了一些非法的事。我问他们我做了什么，他们说你自己应该知道。我说我要给北京的英国大使馆打电话，他们没让我给任何人打电话，我得立刻跟他们走。我被送上一架飞往伦敦的飞机。
与此同时，在瑞士，加央慈城正在加紧将这批偷运出境的录像带剪辑成片。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这部名为《不再恐惧》的纪录片在北京秘密上映。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境内藏人拍摄的纪录片，也是第一次上百位境内藏人的心声为外界听到。此时的顿珠旺清还在看守所中煎熬，等待他的是一场秘密审判、6年刑期和无尽的酷刑。
我当然很难过，他们没有让律师出席，也没有告诉我的家人，这是一次秘密审判，6年很长，我别无选择。但是我觉得和其他藏人的遭遇相比，我的刑罚要轻多了。有些藏人仅仅因为观看了一场自焚就被判了3、4年，甚至还有很多人什么也没做就被判刑，而我却拍了一部纪录片，让全世界很多人都看到了。
2017年圣诞节，历经了6年牢狱生涯和出狱后3年多的严密监控后，顿珠旺清逃离中国，辗转抵达美国和家人团聚。失去自由的10年，让当年那个小伙子的脸上爬上了岁月的痕迹。但是即使时光倒流，顿珠旺清说他还会做同样的事。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日前通过了旨在打击网络性交易的法案，并等待川普总统的签署。这项由参众两院递交的合并法案，因为使性交易受害人更容易起诉网络服务提供商，从而在全美上下引发了有关网络安全以及网络言论自由的激烈辩论。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发来报道。
在线分类广告网站 Backpage.com 因为被指控助长儿童性交易而受到美国国会的调查之后，国会参议院在3月21日以97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一项旨在打击网络性交易的法案，又称禁止协助性贩子法。这个法案允许性交易受害人向故意宣传和促成这一行为的网络平台追讨正义。Backpage 的总裁卡尔·费雷尔也因涉嫌为未成年人拉皮条、共谋拉皮条等多项重罪于2016年被捕。该网站已经在2017年将其成人板块区从网站移除。之前众议院在2月27日以388票支持、25票反对通过反网络性交易法案。众议院版本要求网站对托管的与性交易企业相关的广告和其他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参众两院的合并法案已送交川普总统签署。一些专家指出，这项得到两党广泛支持的合并法案在国会1996年通过实施的《通讯正当行为法案》第230条中创建了一个例外，是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一个类似避风港的免责机制不复存在。第230条明确规定，任何一个互动电脑网站的承办者都不能被视为任何其他信息内容提供者的发表者或代言人，以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不必为第三方用户的言行承担法律责任。美国著名的在线分类广告网站 Craigslist 为了自保，目前已将存在了数十年的个人广告分类关闭。 Craigslist 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任何工具或服务都可能被误用，我们不能承担因此危害到我们所有其他服务的风险，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让个人广告分类下线，希望有朝一日能使它重新上线。甲骨文、IBM 公司以及惠普等大型网络科技公司一直都对国会的相关法案表示支持，但是包括谷歌、脸书、微软和亚马逊等成员在内的美国互联网协会一方面表示支持国会为结束性交易所进行的努力，另一方面强调维护第230条的重要性。他指出，这项法律使互联网公司可以在不面临更广泛的法律风险的情况下采取良好的自愿的行动打击性交易和其他形式的滥用。加州圣塔克拉拉大学法学院教授埃里克·戈尔德曼担心，国会的新法律不但不能堵住第230条的漏洞，反而会破坏互联网的基本原则。他说
Section 230 encourages online services to take efforts to screen out objectionable content.
第230条鼓励线上服务提供商采取行动，过滤推销、性交易在内的不良内容。因此，改变第230条的运作方式，可能会促使打击推销性交易的线上服务提供商就此罢手。他们担心，尝试失败后将面临更大的责任。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电子前沿基金会的活动人士伊里亚特·哈尔曼认为，国会通过的法律会对网络言论自由产生寒蝉效应。他说
：“Without Section 230, the internet would look very different.”
没有第230条，网络空间将大为改观，人们能在网上张贴、聚集和分享观点的空间将会减少，不只是商业平台，也包括非盈利和教育平台。没有第230条的保护，经营维基百科这样的网站将承担很大的法律风险。
但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法学教授玛丽·莉里指出，国会通过的法律涉及的并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网络性交易犯罪的问题。
So it's only the bad actors. It is a very narrow bill. Because no one is interested in squashing free speech on the internet.
这个法律只针对坏分子，因此它覆盖范围非常窄。没有人愿意压制言论自由，而且这个法律与言论自由毫无关系，在网上买卖人是违法的。
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全美反性剥削中心的副主席丽莎·汤普森补充说，在美国，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
We've always had limitations on free speech, particularly as pertains to obscenity.
我们一向都对言论自由实施限制，特别是淫秽言论。美国的反淫秽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把有些言论定义为淫秽和违法的。 所以问题不是我们限制别人的自由，我们所做的其实是增加性交易受害人的言论自由。
人们预计川普总统将在近日签署这项得到参众两院支持的合并法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对以色列加沙边界地带星期五发生的致命冲突展开独立和透明的调查。冲突导致至少1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400人受伤，包括被实弹打伤的750人。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加沙地带不稳定的局势，但是没有决定下一步行动，也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农说，尽管遇到以色列和美国的强烈反对，并提出在逾越节过后再开会的请求，安理会还是召集了这次紧急会议。他说，正当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跟家人聚集一堂庆祝逾越节的时候，巴勒斯坦人的欺骗招数却降到了新低，以便他们利用联合国来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以色列军方表示，其军队使用驱散暴动的手段来平息这场近年来在边境地区巴勒斯坦示威者最大规模的暴力示威之一。在另外一方面，联合国秘书长说，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但美国可能正在按照巴黎协定履行义务。有关详情请听卡斯特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记者会上说，有关全球气候的消息大都是坏消息。他指出，去年化石燃料消费量增加，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碳的大气浓度是80万年来最高的，而且海洋比有史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温暖和酸性。他说，这些都是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旨在解决的所有问题。在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与近200个国家一道签署协定，表示要抑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将全球平均温度升幅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但是古特雷斯说，也有好消息，那就是虽然川普想要退出巴黎协定，但美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动已经使川普的决定变得无关紧要了。
In the US society, we have seen 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we have seen in the
在美国社会和商业界，在美国的城市和许多州，我们看到了对巴黎协定的非常坚定的承诺，以至于某些指标比前些日子更好。我收到了我的气候变化问题特使迈克尔·布隆伯格所提供的信息，那就是人们认为，不管行政当局的立场如何，美国可能能够履行在巴黎做出的承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立委及医疗团体召开记者会抗议，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成为中国的所谓的政治打手，压迫台湾的非政府组织更改名称。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曾经多次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台湾无任所大使吴运东表示，台湾参与的许多国际医疗非政府组织近年来在中国的压力下被迫改名，
现在就是他们并不是利用各团体里面来要求那边的里面改变，不是从 WHO 要求这些团体在网络上要改变他们台湾的名字为台湾，有几个条件的 Province of China 或者台湾 China。
台湾立法委员及医界人士星期五召开一项名为呼吁WHO 误成为政治打手的记者会，抗议台湾的国际医疗 NGO 在中国压力下遭到改名。记者会的声明还指出， WHO 应该是地位超然的专业医疗国际性组织，然而却受到中国的政治操控，对其合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下达政治性通令，这是全世界都无法接受的蛮横霸道行为，也违背WHO 创立的宗旨及信念。台湾医学生联合会会长黄旭立表示， 世界医学生联盟从今年一月开始在网站上或是将内部文件有关台湾的名称改为中国台湾。他曾经多次要求改回台湾，结果没有被接受。
在今年三月在埃及的世界学生大会上面，我们直接和世界学生联盟理事会提出交涉，那他们明确向我们表达是世界学生联盟基于 WHO 方面所提出来的压力，也就是刚刚多次提到的，如果说不做这方面的更改的话，那 WHO 将会和世界学生联盟断绝官方合作关系。
黄旭丽还指出，未来将透过世界医学生大会邀请各国的会员来台湾参访，让他们亲自感受台湾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并能重新思考台湾被迫改名的问题。台湾医师工会全联会秘书长王必胜表示，世界医师协会今年同样面临 WHO 的压力，要求台湾医师工会改名台湾中国。经过协商之后，虽然目前暂不处理，但是后果难料。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静怡表示，中国日前公布的对台31项措施，就像是在你面前撒了一小撮米，叫你去吃，同时也在背后拿刀捅你。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强烈不满，不仅强化军事武吓，也加大外交打压。台湾再次无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等非政治性组织。近年来，一些国际企业的网站也被要求不能将台湾列为国家，或是必须将台湾改为中国的一省。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见韩国国会议员时表示，希望韩国能发挥影响力，支持台湾参与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蔡英文强调，台湾防疫的经验丰富，是世界卫生和防疫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市周四为12天前被警察击毙的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男子下葬后，气氛仍然高度紧张，人们爆发抗议，要求警方进行改革。有关详情请听布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四晚间，黑人生命重要活动人士就斯蒂芬·克拉克被枪杀一事继续在萨克拉门托抗议，要求对开枪警察进行刑事指控。
Justice to me would be...
正义对我来说就是立即解雇那些肇事警员，而不是带薪停职，起诉定罪，对司法体系进行完整的改革，让每个人都实际获得正义，而不是更有钱的人。
克拉克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是最近几年为数不少手无寸铁被警察击毙的黑人之一。他的死激起了要求联邦更多监管的呼吁。本星期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这次枪杀是一起地方问题，这种说法受到了包括在葬礼上致悼词的夏普顿牧师等活动人士的反驳。
这不是地方议题，是全国性问题，是这届总统有意忽视的问题。奥巴马总统用私人方式谈论弗格森，谈论特拉伊翁，谈论埃里克加纳，设立警察委员会期间，我和他多次坐在一起讨论，而现任总统一个字也还没有说，一次都没有推文，除了让警察在逮捕民众时更强硬。
克拉克是在他祖父母的后院被警察击毙的，警察前去调查是否有人损坏公物，但他们在现场只看到了受害者的手机。
这种事反复出现，没完没了，不能这样了。
加利福尼亚检察长说，他的办公室会确保有关调查严格地基于事实和法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那么这次时事经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王云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尽管朝鲜半岛近来出现了一系列缓和迹象，但在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朝鲜制裁委员会星期五将27艘船、21家公司和一名台湾商人追加列入制裁名单，这是联合国历来所通过的最大规模的对朝配套制裁措施。这一新的制裁表明，在朝鲜真正开始实施无核化之前，美国无意放松对朝鲜施加的压力。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称，这一新的制裁是历史性的，是国际社会团结一致，保持对北韩政权最大压力的明确讯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并计划在4月底举行韩朝峰会，5月还将举行历史性的美朝峰会。这一系列发展令一些观察人士担心，美国是否会继续采取对朝鲜的施加最大压力的政策，国际社会在朝鲜问题上的基础是否会动摇。这一决议称，这些制裁对象参与了石油和煤炭走私，他们的资产将被冻结，并禁止进入联合国成员国港湾。台湾籍男子张永元被控非法向朝鲜走私煤炭，他是名单上唯一被制裁的个人。张永元被控与一家在第三国的朝鲜中间商合作，向朝鲜走私煤炭。联合国安理会对张永元发出国际旅游禁令，并冻结其资产。克里姆林宫已经向来自几个西方国家的所谓的不友好外交官员发出驱逐令，以报复西方国家集体对俄罗斯外交官员的驱逐。俄罗斯驱逐的西方外交官当中，英国所占的比例看来最大。英国驻俄罗斯大使被告知，他有1个月的时间把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减少到和俄罗斯驻英国使团完全相同的人数。做出这一报复行动的一天前，俄罗斯驱逐了60名美国外交官，并关闭了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来自德国、荷兰、乌克兰、法国、意大利、波兰、克罗地亚、比利时、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捷克共和国的外交使节或者代表都被看到乘坐官方车辆抵达莫斯科市中心的外交部大楼。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在一则推文中说，该国星期五2次试射了新研发的洲际弹道导弹，并附上萨尔马特导弹发射的视频链接。这种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将取代俄罗斯目前部署的苏联时代的萨弹导弹。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欢迎朝鲜与韩国即将举行的峰会。韩朝峰会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川普政府乐观认为，平壤当局会朝着去核化方向采取步骤，同时呼吁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继续针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直到去核化目标的实现。川普星期四出乎很多人预料的警告说，他可能会暂时搁置美国与韩国谈判达成的一项自由贸易协定，直到有关各方就朝鲜核项目问题达成协议。不过川普依然对自己计划与金正恩会晤表示乐观。川普说，我们跟朝鲜的互动正在良好进行当中，我们看这会带来什么结果，但是口水战肯定有所缓解，不是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